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最后一个部分的讲义，请现在到我的前方这里来拿。上个礼拜把以赛亚书六十章都整个读过，今天我们再读其中的几节吧。六十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好吗？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四到第九节，来，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比米甸和以法的如风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击打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你一拜月的公羊要供你食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影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如果我们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前几节六十章一到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到的，如果我们知道主已经发光，所以我们也兴起发光，那个意思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并不是只指着我们就开始要好好的传福音，而是我们要开始的让这个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要迎向这个光，而且要因此被神改变，被神塑造。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将要看见神会动用许多的事来帮助这一件事，因为这是他的救恩里面的核心的部分。他在创世纪的时候，创造这个物质的宇宙的时候，他把光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所有的创造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不对？当然之前有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可是神特别在提到他要让这个他所造的宇宙丰富有秩序。当他要这样的时候，他最首先就是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现在在救恩里面，神所要做的是一个内在的永恒的他旨意的核心，他仍然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光来到他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经文你还记得吧？所有的救恩是从这样开始的。而当我们是这样来迎向主的时候，你将要看见神动用他的丰盛来促成这一件事。今天我们刚开始读的第四节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主呼召我们举目看。举目的意思就是不是就这样哦哟看过去，不是那样的，是提醒我们刻意的抬起头来，抬起你的眼目，刻意的去注视，有可能需要先搜寻、观察、留意。圣经里面有很多次用这样的字眼来讲，叫我们看哪，对吧？就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读过，他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在那里神不是只在叙述他做什么事，他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事，要我们看。我觉得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会比较注意到圣经要我们要留心听， 也许有时候没有那么注意这些，要我们留心看着经文。或许这是传道人的问题吧，因为传道人讲道，所以要希望你听嘛。然后有可能还要告诉你说，你不要看人，你要看主，才不累。我们应该要神要我们要抬起头来看，举起眼目来看，神所要做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下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吗？其实那是救恩很重要的呼召，因为神喜欢我们过的一种生活，就是一个注视神，把我们的眼目定住在他身上的生活。其实基督徒知道，他们常常提到仰望耶稣，那是圣经里面很核心的一句话。可是仰望耶稣讲得太文雅一点，以至于有时候被基督徒稍微诠释成其他的意思去了。其实仰望耶稣原来的意思，就只是你把眼目从其他的事物转离，来定住在耶稣身上，注视耶稣。所以我们应该留心这个看哪，好吗？我觉得有可能基督徒还有传道人有可能有时候会忽略这件事。可能这是为什么当年宣教士在翻译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的时候，都是有好些宣教士把他们的翻译的工作一起合并起来，综合起来译成的一本经文圣经译本嘛。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译新约圣经的时候，有好些地方原来有看了，旧约也是原来有看了，中文却没有译出来。所以有可能我们这些，因为多半都是宣教士在翻的，这些传道人比较看重叫人家要注意听，没有那么注意叫人家注意要看。如果你过去是这样，纠正一下吧。主呼召我们举目看，而且你不要只是看自己，看你的限制，看你有限的资源，你需要看见神，还有看见他正大步行走，看见神的行动。我想那个开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他要我们注意到神的光已经来到。所以他说神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对吧？让我们看见神正大步行走。这里告诉我们，要我们看见神正在把他的众子众女带来，也就是他要把一些人带来啊。这是我们从一起的服事的时候被教导说，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主，你把要你的人、渴慕你的人、真实要认识你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或者把我们带到他们的面前。这是一个长久的祷告，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学会这个祷告，一直是放在他们心里面的祷告，画在他们生活里面很多地方。所以你就是平常生活里面，你就会去注意到有一些人就是像这样的人，你就会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更清楚的看见神是怎么样注意这些事，而且以他的大能要做这些事，你把神看小了，把神的作为看小了，可能我们所做的也就会小，或者是我们会以为我们做的不太重要。你听过一个笑话对不对？有一个人钓鱼，钓到一条15寸的鱼，15英寸，差不多40公分，像我比的这么长，还蛮大。你就钓鱼钓到这种算蛮大的鱼的，然后你就钓回去，你家里即使有6口人，很够你的晚餐的丰盛的一个鱼的大餐了。然后那个人钓到那条鱼，把它从鱼钩弄出来以后，看一看它，叹一口气就把鱼放走了。旁边的朋友说：“你为什么把它放走？”他说：“我家里的锅子有10寸长而已。”他们家的锅只有25公分长，所以 他觉得40公分的鱼太大了。当然那只是一个笑话，把它切半就可以了嘛、哦、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主也有点这样，主叫我们举目观看，而且向四方观看，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有一种习惯，只看我们习惯看的地方，看我们选择看的地方，看我们喜欢看的地方，或者看我们认为值得看的地方。可是主呼召我们要向四方观看，尤其当你要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不要只看一个方向，你要常常留意四方人的需要。有的时候他就在你的面前，有的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人我们会忽略掉，你知道吗？因为你看着他，说不定就是你办公桌坐在你前面的人，可是你想的是别的事，所以就看不见他，对吗？你参加聚会，看你前面那个后脑勺，看很多年了。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常常坐差不多一样的位置，你曾经真正的注意过他怎么聚会的吗？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前面，我们没有人注意看。有时候我们只看前面，我们旁边的我们就没有注意看。有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是，偶尔回过头，在你后面某一个人值得你看一看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你要常常留意人的需要，人的光景，不要只靠自己的智慧经验而变成你觉得什么是值得看的，什么是你习惯看的，不要这样。这里主要是向四方观看，可能用在主的工作上我们需要这样。其实这里就是在讲主的工作。举个例子，这是我侍奉主多年来经验过好几次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到医院里面去探访，我蛮喜欢去探访的时候，他住的不是头等病房的，头等病房的好处了哈、哦。可是他如果住的二等病房，意思就是至少有两个床位在那里，蛮好的。我们为这个床位的人讲一些话，给他唱诗歌的时候，我一直即使那边有帘子隔着，无论有没有帘子隔着，我一直都会把那边的人放在心上。我在开始唱诗歌以前，我一定想办法稍微看一下旁边那是怎么样的人，老人家、年轻人等等，留意一下，或者他生什么样的病。然后我们在唱诗歌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他，有的人会很积极主动的表示他有兴趣，因为我很早就知道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是来看这一床的人，他不一定给我们最好的回应，可是有可能隔壁床的人有很敞开的回应，是真的。我经历过好几次这样。后来我看到吴勇长老在他的传记里面写到，他也有像这样的经验。我想一个侍奉主的人，只要他不要存着成见去的时候只选择我要看的地方，其他都不重要。如果旁边人表示兴趣，你有的人可能会心里想说，我今天不是为他，我是为这个人，不要理他。真的有人是这样哎、欸，我真的侍奉主多年来，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可是在这里神的话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举目向四方观看。吴勇长老提到他有一次就是被祖父去探访一个人，在病房里面他探访那个人，他明确的告诉他没有兴趣，可是没有想到隔壁床有一个老先生，年长的先生说我有兴趣，他主动讲，后来他信主了，好像是一个将军是不是？好多年以后，我知道那个故事，知道很多年。吴勇长老做这些见证的时候，他最起头还没有出成书，还是录音带的时代，我就全部都听过了。可是过了好些年，我才偶然听说那一个故事里面那个自己主动是要信主的那个将军的女儿，在我们教会聚会，已经是一位年长的妈妈。所以那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下功夫在一个人身上，也许 他因此好好的来跟随主，也有可能他还是有点慢条斯理的样子。可是有可能他旁边的，也许是他家人或者他旁边的有兴趣，我们也经验过好几次是这样。像我们曾经探访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先从一个女孩子信主开始，后来我们去探访她的爷爷，我们也认识她的一个堂姐，我们对他们很有负担，常常去探望他们。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们这样做，后来经过好些年日，他们家族信主的人一个一个的信主啊，可是最起头第一个很认真说要信主的是我们完全没有传福音给他的人。可能我们那个姊妹大概跟他传福音过，可是我们去探望的，事实上我觉得我好像几乎没看过他，还是没注意到他的一个小女孩，那时候他才十几岁，他说他要信主，他是他们家最先说要信主的。那小女孩现在不是小女孩了，她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小孩了。想一想这件事，试试看我们的习性改变一下，主呼召我们举目向四方观看。我们不要只看见近处，没有看见远处。也许有的人有一天主会差派他们到远一点的地方，那是赐给他们一生可以摆在上面的一个地方。可是另外我们也要留心，不要眼睛只看见远处，没有看见近处。有的人如果在教会里面大家讲为非洲祷告，为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宣教的需要，为穆斯林的区域，为哪里祷告，他们也都是很有负担祷告，可是就在他们旁边的需要他们不太注意，他们没有对身旁的人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他们可以很粗鲁啦，或者是有时候表现得没有爱心啊，根本就没有对旁边的人没有那种我所行所为要叫他们觉得羡慕，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甜美的同在，有他的恩高，有他的爱，有他的喜乐等，他们没有太注意这个。可是如果我们为着远方有什么需要，为着一个福音的事工，为着一个宣教的事工祷告，他们都很火热很火热，这是很奇怪的事哦。不要这样，有近处的有远处的，我们都应该要留意。今天晚上我们问问自己，会不会就在我们的近处，也就在我们的旁边，或者说不定在办公桌就坐在你正对面的那个人，或者在你身后的人，反正在你四围的人，会不会有一位主要把他放在你的心上，也许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机会，或者他有一个需要，或者有一个情况，你可以给他做一点见证，你可以向他表达一点主的爱，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你知道有一些人后来成为爱主的基督徒，甚至被神重用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身旁有人这样对待他的，你知道吗？我想到我们的贝教士，他提到他以前上班的时候，他29岁成为宣教士到中国来，在之前他上班上了好几年，他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的同事，女同事特别的不喜欢他，那女同事可能跟他的背景还是什么有关系，看见他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女孩，就是不喜欢他，总是不时的讲一两句话冷嘲热讽，类似像这样。可是贝教士当然听得很不舒服，以我对贝教的认识，他应该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因为他是一个蛮敏感蛮感情蛮细致的女孩，可是我想她得胜。后来有一个机会，她知道那个同事的生日，而且是60岁的生日，她就给她写了一张卡片， 邀请他跟他一起吃饭。那个同事很诧异，可是其实我想他很高兴，然后虽然他以前对待他是这样，他就接受了他的邀请跟他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个女士耸耸肩，所以没有拒绝他，他就开始为他祝福祷告。他祷告完抬起头来，发现那位女士眼角泛着泪光，他跟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人在我生日的时候为我做过祝福，做过祷告。你看，就是像这样，说不定你旁边就有像这样的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有可能并不太理想，可是或许那就是神要把他放在你心上的人之一。我自己经常很注意这些事，不要轻看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人，包括我们主所说的这小子里的任何一个。我所处的环境有很多机会认识小孩子，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没有小孩，所以我不需要花很多功夫在自己的小孩上面，所以我有很多的注意力可以放在别人小孩上面。这个比很多妈妈们容易，是因为妈妈们要放注意力在自己的小孩身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什么事都要管，对不对啊？我们不一样，我们放注意力在别人小孩子身上不是这样，因为很好玩的时候放在身边，不好玩的时候就还给他爸妈就好了，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关心更广泛的。我也很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年都是这样，跟小孩子即使在那里跟他们玩得很开心，我从来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我希望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任何我的言行都能够带给他们祝福，能够种下一点种子，也许对他们未来会有帮助，也许有一天他们想起来的时候有东西在他们心里面。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事，知道吗？我除了一些弟兄姊妹的孩子，我还有不少机会跟有一些我们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的一些传道人朋友们的家庭有接触，有的时候是我们一起的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被邀请去他们那里，有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比较经常有接触的像这样的传道同工传道朋友的家，我都很留意他们的小孩，用各样的方法接触他们，有时候送他们一点小东西，给他们讲一点话，有的时候我硬要去别的教会我也会这样，你们都知道我身上常常带着小孩子的东西。我不是只是喜欢玩小孩而已，我希望带给他们一点祝福，善用你的影响力，就是在这里我想是主的意思。主说你将要看见神的种子种将会被运来，这里不只提到神的种子种你来，他提到会有成群的骆驼来，骆驼是做什么用的你知道吗？载许多的东西，所以这里提到有很多的丰富的货物啊财宝啊都要来。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子留心神的工作，关心神的工作，你也会看见这一件事。在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多年来神带来许多的人，而且许多的人常常他们都不只是他们自己来而已，他们还牵着骆驼来的，他们带着一些丰盛而来的。有的时候丰盛有可能也包括了直接的地上的物质上的丰盛，比方我们第一次建堂的时候，那已经快要30年前了，1989年我们买下现在我坐的这个会堂，这是我们的正堂。那个时候我一向都是这样，我觉得不要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就要建堂，然后就要花很多的功夫催弟兄姊妹奉献啊，去到处募款啊，像这样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累积的钱大概 可以支付差不多一半的建堂的费用，我们才开始建堂。可当我们开始建堂的时候，那时候房价正在蛮高的时候，我们的钱其实不够到一半。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多半都不是很有钱的人啊。我们已经累积的那些钱已经累积了好几年了，现在我们在几个月内必须付清那些款项。主使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一位姓宋的一位宋姐妹，她很有爱心，她也很成熟，她是一个不是最大企业，可是也不算太小的企业的大老板的妹妹，她在那个企业里面也有一个职务，所以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正是台湾股票正在大涨的时候，她就给我讲了一句话，我很认识她，我知道她不是在跟我炫耀，不，他是在讲到我们建堂，他说这些钱看起来好像很多，可是对有一些人而言，他是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有钱去弄股票的这些人而言，那只是一点点而已。就是没这样跟我讲，他不是只是讲而已，他真的就奉献了相当一笔钱，那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人就是我们的需要是由一个特定的人奉献相当大的一笔钱。我一直纪念这些事情，而且那一次当有一些 down payment 啊、投期款啊这些都付了，要一起一起的付嘛，你知道买房子分成几个阶段，这样其中有一个阶段，当我们马上过两天要付一笔钱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钱可以付，不够钱可以付，大概还缺100万台币。如果是我们现在人比较多了，100万台币就不太算什么了。可是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多年来我们都很小心的这样跟随主过信心的生活，从来不跟人家跟外人讲这些需要这样。可是那一次是我跟随主以来唯一的一次例外，我觉得好像主允许我做一件事，所以我就再跑去找这位宋姐妹，跟她说我们有这个需要，问她有没有可能在为这个建堂的工作有一点奉献这样。她很快就把我们的数目就补足了，我就只有那一次这样。除了那一次以外，其实我们过去多年来无论是建堂或者其他的需要，我们多半都是由一般的弟兄姊妹一点一点的奉献来的。对了，我们第一次的建堂还有别的啦，我们让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无息的借给教会，不过我们大概在几个月内多半都还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连江秀琴牧师都帮助过我们在第一次建堂的时候。可是当然我想在这里先知所讲的成群的骆驼，许多的财宝从各地都来聚集来，我不觉得他主要是在讲到这个地上的金钱财物，我想不是的，而是在讲到属灵的事吧。许多年来我也看见是这样，有一些人他们来带着骆驼来，带着丰富来，那个丰富有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才干啊。比方我们教会刚建立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是比利时的刘妈妈，刘伯伯今天刚刚傍晚的时候被主接去啊。刘妈妈她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聚会，他们以前在海外待过，她给我一个建议，带来一个建议。我们就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而且那个塑造了我们教会的形态。就他建议我们有哀宴，你知道那个时代在台湾其实很少有教会有哀宴的，可是我们主日有哀宴，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虽然我没有完全按着他当时的要求来施行哀宴，他的要求他的建议是要三菜一汤，而且都要用瓷的碗盘。如果我真这样做，弟兄姊妹每一个主日光为了洗这个为了做这个，大概就没办法好好的跟随主。可是他那个建议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中间还有许多别的，有的人在音响上面，有的人在电脑， 有的人在事务性的工作上，我们中间有好些人，你们有的人不太晓得，有的人如果认识他们会知道，他们在这一方面真的是高手。任何事情交在他们手中，无论简单的繁复的，他们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好。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走过很多的教会，我可以这样讲，我们教会在很多方面，那些贡献自己的才能恩赐的那些，有许多都是第一流的，在那个领域里面是真的。我们在很多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好的，这是神应许的。还有一些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们带来的骆驼承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像玛利亚一样爱主的心，渴慕主的心。他们，你如果早一点的聚会，常常总是会看到他们，无论哪一个聚会，你如果有事要找他们，只要聚会找他们就好，因为他们很少有哪一个聚会会不在的。而且他们不是只出现在聚会，他们是真的爱主、渴慕主，喜欢待在主的脚前。你不知道吗？那是给教会多么丰富的一个产业。我常常觉得我们教会的样式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是由像这样的人塑造的。主自己提到玛利亚，他把香膏抹在主身上，主说在普天下凡是传着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主认为那是值得继续传流下去的一件事。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像这样的人，所以神叫我们举目观看，你会看见神的众子众女来，你会看见有成群的骆驼来，许多的丰富会来。不过你有可能会看见有时候会有仇敌来。在这里没有很直接的提到仇敌，可是显然那里讲到的一些话，提到后来会有列国啦、君王啦，会来俯伏在你的面前，显然他们原来是仇敌，原来是敌对的，或者是对我们并不方便的。可是有一天他们要来归降，要来俯伏，要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当我们往四方看的时候，另外一个要看的东西就是你也会注意到也会有仇敌来。仇敌有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意义上。仇敌也有可能是目前看起来是跟神儿女敌对的人，或者敌对抵挡福音的人，有可能。我们刚刚就提到有像这样的情形，对吗？那些有可能是我们应该留意的，我们可以或者得着他们，或者借着他们的敌对，我们得着神更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就让仇敌来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好，你刚好听清楚我说的话哈。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他快写完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好像神给他打开更多的门，更大的门，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很好的话，对不对？接下去他说很多的人涌向教会，才不是嘞，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反对的人也多，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有的时候对保罗来讲，他看到反对人多的时候，他不会用这个因此来形容说好像教会遇见很大的冲击，不知道怎么往前，不是的，刚好相反，他觉得有可能那正是有宽大有功效的门打开的时候，这两个有可能一起来的。 但愿我们举目看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接受这样的事，而不要带着原来的成见，以至于看不见这些事。我相信当时大数的扫罗在迫害教会的时候，正是教会最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讲这些话的那个使徒保罗，他自己还没有得救以前，他就是像这样的反对的人也多里面的一位，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教会也没有想到，在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忽然主自己伸手神圣的介入，这个人得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见那种反对的人，我们可以祷告主，或者你改变他，或者你把他挪去，你可以这样祷告，或者你改变他，或者你把他挪去。可是这是我们祷告神的介入了，在神都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不会拦阻神打开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的。在我们中间多年来，我也知道常常有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是他们的家人，有的时候在职场上他一个同事甚至一个上司可能对他并不好，有的人特别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对你不好，就像我刚刚讲被教士的那个同事一样。可是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许多年忍耐这些，继续的对对方好，而且没有拦阻他们继续做主的工作。比方了，我们中间林秀慧姐妹，她已经从她的职场上退休好几年，以前她工作的地方就遇见过这样，曾经有一位上司就是这样对待她。可是她从后来的结果你就知道她是怎么对待那个同事的。我们也在她的职场上，我不知道她怎么对待他们，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了，可是从后来结果就知道，后来他那个上司不但改变他的态度，还跟他来过教会，来过不止一次好像。可是你知道吗，他就在遇见这些事还没有，他上司还没有改变之前，正是他在那个医院做许多工作，许多有国效的工作的时期。就是像这样，在这里先知的意思也差不多是这样，保罗的意思也是。仇敌也有可能，有些时候指的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我们的老我。我们是不是在前一两周主日的聚会讲过跟这个有关的？我们在讲利未记十二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关于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那我们要胜过他，使他来伏在我们的脚下，像以赛亚书这里讲的一样。我喜欢鲁易斯写的那一本《The Great Divorce》，大离婚。中文最初叫《天渊之别》，后来叫《梦幻巴士》，现在叫做《开往天堂的巴士》，是不是？鲁易斯写的那本书，他用寓意式的方式写。其中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他头上有一只蜥蜴，那蜥蜴代表了他的肉体的情欲，有的时候乖乖的，有的时候就搅扰他。可是后来当他经过许多的挣扎，最后愿意让神来对付这一件事的时候，主真的对付他。可是主并不是只是把那个蜥蜴杀死而已，主把他杀死之后，那个蜥蜴蜕变成一匹骏马，将要载着他驰往天城。神对待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吗？他把我们的老我跟他同钉十字架，可是借着这些圣灵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将要带领我们驾行穹苍。当然仇敌你有的时候就直接指的背后撒旦的权势，但是圣经一向不太提到我们要怎么样去直接去面对撒旦，去跟他征战，那是基督的事，他已经成全了，他已经得胜了， 我们只要，如果你更多想到魔鬼的权势，你就应该更多的去隐藏在主的里面，我相信那是主要的道路。这些篇章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事，当神的光来到，我们兴起发光，你将要看见神的作为，他大步行走，你将要看见神的众子众女来，还要载着许多的财宝货物的骆驼也会来，各种人都会来。这里还提到一种人来，就是飞来如云，又像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我相信那里指的是一个人充满了圣灵的人，因为云啊、鸽子啊都代表圣灵嘛。那教会里面会看见有像这样的人。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很自然的，神的建造就能够往前去。神要的就是像这样的器皿。神要我们先学会活在他的光里面，活在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先经历我们的生命是像这里形容的，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你懂不懂这件事？这是基督为你成全的救恩，你一定要十足来得着，就是你的生命可以是这样，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不要像上个礼拜我提到那个跟穆安德烈对话的那个年轻人说的，他说圣经不是写有晚上有早晨，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起起伏伏的，才不是嘞，神才不是这样说的。创造的时候似乎是这样，可是在新造里面，在救赎里面不是这样，神所成全的工作是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自己要成为你的荣耀，神没有下落，你的日头就不会下落。经验这个，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也是我很多年有的时候会讲到我很喜欢的故事。那一位被神呼召到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密桂林，他年轻的时候认识了主，遇见了主，也蒙召要到中国宣教。后来他去读牧地圣经学院，他们在那里读书并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学生去读书都要自己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的，他也是这样。那所以他功课很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神学生特别怕要交作业啦、考试啦，还有要讲道法的操练，这些都是他们怕的东西。杨密桂林跟几个同学，他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因为这样可能会错过他们很需要养成的很好的生命的习惯，就是当这么多忙碌的事物在其中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牺牲了他们祷告亲近主的时间。所以后来他们有几个同学在交通当中，大家都有这种共识，后来他们几个人就相约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无论多忙，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分出一个小时来，就只是为了主。然后他们相约说可以把它拆成两段没有关系，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就是半个小时跟另外一个时间的半个小时这样。而且他们说的那个一个小时给主的意思，一定不是要预备讲章啊、做作业啊、预备考试啊，不是像这样的。那他们尽量这样做。杨密桂林在他的书上写的说，有一些同学就好像发了誓一样，说一辈子每一天都一定要这样做。他说那一次的签约，他没有跟他们一起签那个约，他说他知道将来总是有可能有哪些日子啊不一定能够这样，但是他们至少要尽量这样。我觉得他是很实际的想到这些事情。有一天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早上有时间分出了半个小时灵修，只是给主。到了傍晚的时候，一天已经要过去了，晚上还有密集的 时间的安排。吃饭的钟敲响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半个小时吃饭的时间，他发现他还没有给主半个小时，而且那天晚上他们有学生的 chapel， 有学生的聚会，所以他没有别的时间，只有那个吃饭的时间。要让他牺牲一次吃饭的时间来亲近主，对他比较容易一点。可是那一天他还遇见另外一个不容易的事，那天晚上的 chapel 是刚好被安排轮到他讲道，讲道的操练，那很不容易，而且他还没有预备。他可以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预备吃饭的半个小时。后来吃饭的钟响的时候，他进了自己的房间，觉得全身都是软弱的，然后他就跪在他的床边跪下来，他就跟主降服说，主，我把这段时间给你。他很详细的叙述到这个经验，所以我也很详细的给你，精确的给你讲。他这样讲，他说当他跪下来说了这一段话以后，忽然他觉得好像那个房间完全改变，忽然他觉得主那么靠近他，那么神圣，那么甜美，他就忘记别的，他就跟神有交通，在那边与主在一起。他不知道过了几分钟，忽然他开始觉得好像有一些心里有一些亮光出来，好像有一些他这样看着主，亲近主，化成一些信息、一些知识、一些东西在他里面。后来他就用那些东西在晚上讲，他自己觉得他讲的有神的祝福，可他还记载在了一件后事。许多年以后，可能十几年、一二十年以后，刚好他们学校可能办一个什么活动，很多毕业校友都从各地的合唱回来参加，他们那些同班同学当然在一起都很兴奋，很多年没见面，他们谈啊谈啊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提到说，我一直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的聚会，我已经忘了那是谁讲的，但是我记得他讲什么，他讲的那些话带给我很大的祝福，一直到现在。杨碧桂在旁边一听，就他知道那他讲的就是那一天他讲的话，他也没有点破他们说那是他讲的，他书上是这样写的，他说为了不要破坏那个气氛，还没有告诉他们那是他。他就是这样，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学习这些事。有一天他在中午在餐馆里面打工做 waitress， 穿一件他个子比较小，他没有合身的那个 waitress 的衣服，一件有点浪扛就是有点松散的，不太好看的。你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很注意服装的，可是她没办法早上穿这个。然后因为客人的要求，很多东西等一下要，你知道西餐很麻烦，等一下一个奶油啦，等一下一个汤啦，等一下什么啦，汤匙啦，一大堆的东西，她经常这样跑，很不容易啊。有时候非常的狼狈。有一天，已经忙得差不多了，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有一个他常常看到的一个穿着蛮高雅的一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就像那附近有一些公司可能里面的那种高级主管之类的人，他常常坐在角落上一个人在那边吃中饭。那天那个妇人看没有什么人，当他摄了一个东西过去的时候，他招呼说，你如果没有别的事跟我做一下好了。你知道他穿着的样子跟人家对方很不一样，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还是顺服就坐下来。那个女士跟他说，小姐，我看你看注意你注意好久了，你要知道常常有人会注意我们好久了。他说，我发现你总是很甜美，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指的不只是餐厅那样的，而是那座城的芝加哥，你知道？ 各样的事情，他怎么有可能有人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像你这样甜美？他就这样问的。那是一个看起来知识水平各方面都很高等的一个妇女问他这种问题，你知道？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开始给他做见证，讲到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后来带他信主。以后那个女士送他一个戒指，后来成为他的结婚戒指，订婚来的结婚戒指，就是像这样。我想神正在世界各地，在各个角落里面，在 correct， 在收集这样子的人，就是他们是，也许我们应该读61章的前四节吧，以赛亚书61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礼，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个第四节，当时编排圣经的把它变成另外一段，有时候会误导我们。那第四节你一定不能把它跟前三节分开来。这里讲他们要修造已久的荒场是哪些人啊？就前面那些人，那些人原来可能是贫穷的人，可能是谦卑的人，卑微的人，可能是有灰尘的人，可能是有悲哀有忧伤之灵的人。当他们神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迎向这个光，让神这样改变他们，他们将要变成不一样，而且他们自己生命得到祝福，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罗秉真师母，你们知道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他曾经，他那个时代他的事工不是一建造很大的教会，可是经常有人到他那里追求，后来那些人得到建造，成为侍奉主的人，在他手下受他影响，后来成为服侍主的人，去建立教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有许多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叫 George Finnan， 当他开始来追求的时候，罗宾的师母就发现这个人然后很阴暗，他的个性很阴暗，他在聚会的时候不太跟人家说笑的，就是那种严肃的样子，然后也个性也阴暗。我想有一部分可能外面看得出来，有一部分也许也是神的启示吧。那他让他在那边追求追求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罗宾的师母有感动，给他写一封信，那封信就提到他这一件事，很直率的指出这样的个性将来会在他侍奉当中带来很多的损害，伤害他自己，也会伤害他服侍的人。罗宾德师母很细腻的跟他讲，然后罗宾德师母建议他做一件事，就是每一天你一定要找出15分钟来，就是为了赞美神。神没有叫每一个人都这样，有的人不一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可是有的人需要。你知道他去实那个年轻人去实行有什么经历，你就知道他真的需要。他后来跟人家说，当他这样去做，每一天他总是分出15分钟而已，就是为了赞美。他自己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个锯子在锯木头，锯的不太顺畅的那种，自己乖乖然后拉不过来拉不过去的那个味道，他自己形容就是像这样。可是他没有放弃，他继续这样做。好像罗宾的师母一起的就有告诉他，他要这样做做多久，这个蛮好的，这个有一点盼望，因为没有告诉他一辈子都要这样做，这样做3个月，如果记得没有错。可是3个月以后，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觉得他不一样， 他真的不一样。我们也亲自认识他，可是我所听过的，从他带领的人所说的他，他仍然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那些他带领的门徒都蛮怕他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牧师的牧师，就乌老牧师，荣教士的牧师。乌老牧师曾经在他手下受教过，那时候他是一个布道所，他在他手下参与他的事工，后来才自己去牧养教会。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跟我们的渊源有关，是我牧师的牧师的故事。他在那边得到造就，这个让他得到很多祝福的人，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人，从忧伤之灵穿上赞美衣，这样的人要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你如果为神有这样的心，想要这样更多被神使用，就应该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要就这里沾一点，那里沾一点。你要让自己真的成为有喜乐友代替悲哀，有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不是有时候赞美一下，有时候喜乐一下，而是要变成那样的人，穿上那样的衣服。就是像这样，主正在做这些工作，让我们更扎实的成为一个真的能够被神使用的人，好吗？而不是只是有一些恩赐啦，有一些才干啦，有一些做法啦，能够让我们似乎服事有什么果效啦，那样也很好。可是我想让我们都留心，更脚踏实地，更扎实的，是因为生命真的这样经历他的福音，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